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今天是教育，那我们现在呢是讲到了，道情基础，修禅定道的前面啊，需要哪些条件？那我们现在呢是讲到了，25方便。那25方便，第一个是具无缘，那具无缘就是具足五个条件。那五个条件当中呢，第一个是持戒清净，那也就是我们真正想要得到禅定的，禅定的基础，这个在于持戒上。所以智者大师要求我们呢，你要心持戒。那持戒，我们要持哪些戒？如何持戒？怎样才算持戒清净？这些问题呢，我们在前面都讲过。我们对于持戒这一块是分为两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刚才讲到了如何持戒，持哪些戒，怎样持戒清净。那第二是忏悔法。我们接下来呢，要说明忏悔法，也就是我们在持戒的过程当中，如果犯了戒，我们应该怎样让自己的戒清净？我们忏悔相对应的目的应该是这个为主啊。那当然，我们接下去呢，是在于修禅定的这个角度来说明这个忏悔的。这忏悔是干什么呀？我们这个修禅定呐，如果想要禅定能够健康的发展、健康的成长啊，如法如律的把这个禅定修好，它实际上牵涉到范围，哎呀，太广泛了，并不是我们这样很。这个想象当中的眼睛一眯，坐在那个地方就可以了，那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不然的话，智者大师不会告诉我们，在修定之前需要具备25种条件。后面门开一下，有个同学来的啊，那我们这个。学到这个忏悔法，它是让我们禅定能够成就的其中一个条件。我们将来越学到后面呢，对于如何上巧的这个修禅定呢，这个范围就越广，很多很多。这个内容呢，我就不提前讲了，大家学到后面啊，自然就明白。所以你越学到后面，你对于修禅定的这个概念呢，嘿，你这个就掌握会越多，理解就越多。我们现在这个受到了其他的地方影响，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修禅定嘛，眼睛一眯，只管打坐就是了。还有一句话就是"久坐必有禅"，哈哈。我们这个久坐不是必定有禅呐。如果修禅定的各种条件不具备，我们就做一个马牛鲁豫，也不一定禅定了。所以，真正修禅定之前，我们必须先建立正确的这个修禅定的这种理念，方方面面都要了解，这个是非常的必要。好，我们接下来呢，先看这个说明忏悔法。如何持戒清净？持哪些戒清净？怎样才能持戒清净？如何次第的持戒清净？这一块问题我们都讲了。接下来呢是说这个忏悔法这一块的，因为这个忏悔跟持戒呀，它是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把持戒呢分为，把这个忏悔是纳载于这个持戒这一块来讲，也就这个原因。那为什么说这个忏悔跟持戒有直接关系呢？因为我们凡夫啊， 生生世世以来这种烦恼习气，这个力量太强了。好，我们真正能够如果做到如法如律，身心往返清净，实际上是很难的。我们在前面好像也讲过了啊，这个持戒可以分为十种层次，前面四种是四项的持戒，后面六种是理性的持戒，持戒也分为四项跟理性。这个从四项到理性的，有散心未生的持戒，有定心未生的持戒，有凡夫未生的持戒，有圣人未生的持戒。圣人未生又分为声闻、罗汉要持哪些戒，圆觉应该持哪些戒，菩萨应该持哪些戒，正到十地以上的菩萨将要成佛，那些菩萨要持哪些戒。你看这个持戒啊，这个范围也很广。如果说完全持戒清净，这个纵然是等觉菩萨不算清净人，这个佛才算持戒清净人。那如何让我们在持戒的过程当中虽然放了戒还能保持戒体清净呢？那忏悔就非常重要了。那如果持戒不清净，我们这个禅定啊就不能开发。那我们现在这里虽然是讲到了道情基础、修定之情的条件，但是我们正式修的时候呢，它是同时的哦，大家注意了。比如说我现在要持守五戒，我初一十五也在忏悔，日常当中我们也持守五戒，那是呢我们也要同时要修禅定。在讲解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次第，修行的时候呢完全是交融在一起的，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好，我们先看下面是怎么回事。说若人不作恶，自然用不着忏悔。这个是第一层意思。下面说，在中途或许遇到恶缘，使戒行不清净，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忏悔。或者呢，你觉得没有作恶，但是不能发起禅定三昧，所以必须修忏悔法。这个大家注意了啊，我们现在所讲的是觉得自己没有作恶，好像自己清净，因为我们对戒律开遮此犯就没有很好深入的学习，我们犯了戒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啊，我们如果这个修禅定的过程当中，这个禅定发不起来，你如果觉得自己没有犯戒，也觉得自己清净的，这种情况之下，干嘛呢？还要也要修忏悔法的，不能不修忏悔法。对于这个道理呢，我们下面会有讲到的啊。所以下面告诉我们啊，比如说忏悔清净之后，自然能发起禅定了。那反过来我们就明白了，那之所以我们这个禅定发不起来，就是由过去的罪业，或者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犯了罪业，就盖覆了禅定，所以啊禅定发不起来。我们在前面啊对于这个问题能不能可能在下面哦，因为我们这个同时三个班六个班开，我讲到哪里就忘记掉了。有的人持戒清净他也发不起来，发不起来什么原因呢？那就是过去的禅定种子种下不够，那不是戒的原因的。那也就是说禅定发不起来，有的是因为持戒的原因，有的呢是本身禅定种子不够的原因，他这个原因很多哦。有的时候你这个禅定的种子是够了，因为这个持戒清净不够呢，这种的力量遮盖了我们的这个禅定，是发不起来。所以我们的禅定发不起来的时候， 你不单单要加强对自己的常修的力量，你还得要忏悔清净。因为我们凡夫还没有证到圣位的时候，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自己禅定发不出来，所以这个忏悔也在修的，不是说不修啊。那经过忏悔之后呢，那就是清净人了。所以佛经上说呀，在佛法中有两种勇进之人，勇是勇猛，进呢啊是健康啊。那为什么称为是勇猛健康的人呢？我们这个凡夫啊，这个最大的这个缺点是害怕什么呀？害怕自己干了坏事情，怕给别人知道。你能够勇敢的发露自己的这个错误的地方，说明你是真的是勇敢的人。我们是怯懦之人，不是勇敢的人。我们害怕这个自己这个干了坏事情，怕给别人知道啊，也害怕呢告诉别人，不愿意忏悔。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上次也讲了，菩萨他干了坏事情呢，做错了坏事情呢，马上发怒忏悔，所以他能够把自己所有的错误啊，纵然是一点点，心里不能做，不容忍他，有一点错误，有一点错掉来，马上忏悔。那好了嘛，这个心里边这个传不着清净的嘛，所以菩萨之所以成为菩萨，就这个原因。我们凡夫之所以成为凡夫，那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干了坏事情之后，哎呀，生怕给别人知道，把它深深的藏起来。哎呦，你不愿意忏悔，不愿意发怒，今天藏了一点点，明天藏了一点点，越藏越多，越藏越多，我们就堕落下来，这个负能量啊，在身上就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所以我们就变成不健康的人了。所以这个凡夫之所以成为凡夫，就是这个原因。如果凡夫不愿意忏悔，不愿意发怒，说我们这个缺点容忍他，把它收藏起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呢，这个船入了一个洞啊，海水冲进去就沉下去了。我们法身慧命呢，就这样夭折掉了。说凡夫之所以成为凡夫呢，大家一对比就知道了。所以能够忏悔的人，他是勇猛的人，他是健康的人。所以称为啊，说佛法中有两种勇进之人，那就是这个意思。只有把自己所有的错误忏悔了、发怒了，这是勇敢的人。然后呢，他是身体是健康的，因为身上一点都没有这个缺点。反过来呢，就不是勇猛健康的人了啊。那哪些是勇敢健康的人呢？一，不做诸恶；二，作业能悔，作业能悔。你看，我们面对财色名食睡，面对啊这个色声香味触，他心里边能够勇敢的啊、哦，这个能够啊这个不受诱惑，你说这个是多勇敢啊？那这个是很有智慧的人，不做诸恶，他是健康的人。我们这个经常讲的这个私心不健康，私心很肮脏，那说明身体不健康。我们面对这个五欲六尘，我们心里边能够这个保持如如不动，那这是真的是勇敢的人啊。第二呢，这个做人能忏悔。哎呀，下面说，现在知过能改，就是勇进之人了。所以啊，需要修忏悔。那我们从这一段的文字上来看，我们不单单说为了修禅定我们要忏悔，就不修禅定我们要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保持的身口意三业清净，我们也需要是修忏悔。所以天台宗里边不单说是在藏教当中我们要求求25方便，我们要忏悔， 原教李冰啊，无凭弟子为之情，智者大师特别的加了这个无悔法。原教里边有无悔法，第一个修原教的人就进要忏悔。由此可知，这个忏悔在佛法里边有多少重要。所以我们有很多居士啊，目前我们听闻是稍微好点哦，像我们台州的话，我觉得我在台州十几年了，每年也有这个最少也有60个人住这个五戒，一年就算50人，这个十年那就有这个500人了，15年加起来有750个人了。我看这个在天津的时候能够批万一的这个居士不是很多啊，我经常讲。你们受了五戒之后，初八23，那边是初八23的，我半月半月忏悔很重要。但我每一次我都讲了，这个效果就是不好。我们听不真的稍微好了，大家已经养成这个习惯，知道忏悔很重要。那边你看这个一下子这个风俗习惯还是扭转不过来。那当然有很多原因啊，因为这个传承是这个断了太久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个道理。后来这个佛教虽然恢复了，但是能够弘扬佛法把这个道理讲给他们听的这个法师也不是很多，所以他们养成风俗习惯之后呢，一下子还改不过来。实际上你看忏悔那个很重要啊。那好了，现在把这一段内容呢，把忏悔的意义啊，为什么需要忏悔，那这个呢基本上啊我们讲了一个大概。那下面这一段告诉我们，那忏悔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听台智者大师在次第直观当中告诉我，他说忏门忏名忏谢三宝及一切众生恕我心罪。忏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呀？就是要感谢三宝，感谢所有的人，我做错了事情，你能够宽恕我罪业，这是恕我心罪啊，就是宽恕我呢过去做错的事情啊，这个不追责，不追究我们了，所以我要这个向他忏悔，要感谢他啊，所以忏谢三宝及一切众生恕我心罪。那这是忏的意思，我们过去干坏事情，在哪些地方会干坏事情啊？出世间来说那就是三宝，在世间来说就一切众生，我们干坏的事情干坏事情就是这两种境界上啊。所以我们在忏悔的时候向谁忏呢？向三宝及一切众生。好，这个是忏，回民惭愧，这个惭愧呢，是内心当中感觉这个做错了事情就很羞耻，这是惭愧，这是内心对自己来说的，啊，改过求哀。那既然我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对做错的事情觉得羞耻，所以呢，我们要这个。把这个错的事情啊一定要把它改过来啊。这个求哀呢是对众生的三宝情人来说的。那忏悔这两个字来看，一方面请求对方要宽恕我的罪啊，这个是求哀。第二呢，我们内心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羞耻感，一定要把它改过来。这个忏悔呀，简单来说那就是这样。那我们的忏悔的态度，我们的这个心态的立志是怎么样呢？所谓的忏悔呀，我们的态度这个立志呢，必须有我今此罪若得灭的，于将来世宁失生命，终不更造如是苦业。所以我们这个忏悔呢，并不是这个嘻嘻哈哈的无所谓的哦，忏悔，那是没有用的。好好，这个忏悔呢，你看 我们要向三宝、向一切众生许诺，我现在这个罪啊，如果能够得以灭除的，从此之后与将来的时间当中，宁肯失去生命，终究不会啊再造像这些让我们招致痛苦的罪业了。你看这个忏悔呢，把这个意思加进去，那就有三层意思。一是叫人家要宽恕我的罪业，二我们要改过自己的这个错误的地方，三宁失生命，我绝不再造这些罪业了。这个三层意思加在一起就是忏悔的意思。那你看我们现在如果这个初一十五啊，这个在参加这个忏悔的时候，我们这个心态有没有？那如果真正忏悔，那必须是有这三种三部分的意思接在一起。那这个有的人说呀，那我每一次忏悔也有这个心愿，也是这样立志的，但是我还是犯戒，那我的罪业是不是反而会越来越重了呢？那不会的。那什么原因啊？因为我们在忏悔的时候，你有这个非常强烈的这个羞耻的心、忏悔的心，但是我们在将来的时间当中，如果遇到恶缘，让我们的烦恼的种子这个翻上去，力量很强，他又犯了罪，那这个时候是我们凡夫的功夫不够，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允许半月半月一忏，也就这个原因，允许我们的半个月半月忏悔，那就是通过半月半月忏悔，每一次忏悔我们多有立这么大的志愿啊，一求三宝一切众生宽恕我的心罪，二立志必须要改过，三纵然宁是生命啊，我再不去造了。每一次忏悔的时候多有这样的立志，有这样的这个愿力，好了，半月半月下来，半月半月下来，慢慢慢慢慢的，我们的烦恼的习气种子啊就会慢慢降服，慢慢降服，慢慢降服，最终我们就成为一个清净人了。不然的话，我们如果说一持戒马上清净，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说一持戒马上清净，我们这个戒律里边也不会把它分成为十个层次了，那说明我们这个持戒也是这个静静而上的，静静而静的。所以大家呢这个忏悔的时候呢也不要担心啊，那我如果放这样的愿，第二次又放戒了，那我们罪业更重了，不要担心。你如果真发这样的志愿，你发一次这样的志愿，有这样的决定心，我们的这个善根啊，有惭有愧的这个善根呢就多种了一份了。我今天白天也谈到这个问题了，我们的这个本性智慧是为什么不能恢复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恶习气啊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啊。那我每一次发愿立志要让自己的身心清净，那这个善根呢也会力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把这个烦恼习气慢慢去掉慢慢去掉，最终这个佛性就清净显性了。所以下面啊这个举个例子，比如有比丘向佛说，我宁愿怀抱燃烧的大火，终不敢回放如来境界。那这个为什么这个比丘说我宁愿啊这个拜着抱着这个燃烧的大火来烧自己，也不终不敢终究不敢啊去破坏了这个佛的戒律呢？这个比丘为什么这样想，为什么这样做呢？你看啊，如果这个抱着大火把自己烧死掉了，痛苦最多就是一辈子，但是我们毁坏了如来的境界，破坏了境界呢，那我们堕落在地狱里边，这个大火烧过来是无数次， 这个第一。如果被大火烧掉了，我为了这个守护戒律被大火烧掉了，我死了之后可能就升到天上去。但是如果是为了破坏了戒律，保护这个生命，破坏了戒律保护的生命，这个人死了之后堕落在地狱里边的，那可能是非常长久。所以行安大师告诉我，修行则痛苦一时，安乐永久。好，如果这个破戒了，安乐一时，受苦永久。所以我们这样仔细去一看，你说宁愿怀抱燃烧大火不毁坏戒律好呢，还是宁愿去犯戒堕地狱好？所以古大德告诉我们呐，这是我们现在凡夫非常愚痴啊，为了爱惜农学之身，却愿意呢断坏法身慧命。爱惜这个农穴之身啊，宁肯爱惜农穴之身，不愿意珍惜呢清净的法身慧命。所以我们这样做个对比，如果这样去思维进去观修，那我们这个持戒的心啊就非常坚决，碰到任何境界呢，我就不会愿意啊去犯戒了啊。所以下面说，生这样的心，愿意让佛法增三宝证明与接纳，这个就叫做忏悔。好的，这个是第一层意思啊。第二呢，他说这个忏呐、啊，指的是外表上不隐藏自己。悔呢是内心里边苛责自己。哎呀，我们这个做出来什么事情不把它隐藏啊，这个内心里边呢还要苛责自己。这里实际上意思差不多啊，我们在两款唱里边呢，他还有说这个唱则唱天，悔则悔地，那意思多。虽然这个站在不同的词语里面来讲，那意思应该是差不多的啊。说这个忏悔具有众多的含义，现在呢就不着一详细去说了。总而言之，这个忏悔的道理在哪里啊？若能知道诸法皆是性空，永其恶业，修行善道，那这个叫做忏悔。我们前面呢是站在忏悔的这个表面意思，从事项上来解释，忏悔是啊，忏他这个回击，这是忏悔。那这里说的总而言之呢，从理性上来说，从理性上来说啊，我们这个忏悔呀，最重要的呢，我们要知道诸法皆是性空，这个指的是理性上面的忏悔。我们说犯的罪业也好，福报也好，多是因缘和合的，说当下呢它的这个本体呀、啊、是了不可得的，所以说是诸法皆是性空。我们知道一切法本来是缘起，没有真实的存在，对自己的身口意啊这个要求永远息止恶业。我们虽然知道万法皆空，因果不空，所以呢要求自己修行善道。那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那就是所有忏悔的意思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忏悔不单单从事项上你要了解忏悔的含义，而且还要从理性上你要明白忏悔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在这段文字里面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这个下面呢是举个例子的。好，两个比丘，一个放了淫戒，一个放了杀戒。但是到了优婆离尊者那边，他用四相的这个忏悔啊、哦、小智的忏悔，四相的忏悔呀、啊、是越忏悔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心理压力越大。 那就没办法这个证悟这个禅定功德。后来到了维摩诘菩萨那边，他就用空性的忏悔法，光想一切法本来是因缘和了不可得，一下子解脱了，哈哈，这个心理负担去掉了之后呢，一下就证悟了。所以说明这个忏悔呀，有的人需要从事相上忏悔就能够这个罪业清净，有的人需要在理性上忏悔才能彻底断除罪根。我们从上面讲呢，我们就知道了，如果想要得到禅定，或者禅定久修也得不到开发，那我们要修忏悔法。忏悔有两种情况，一个是造了罪业忏悔，第二呢就是没有造罪业，我们禅定开发不出来，也许是罪过去的罪业覆盖了我们的禅定的开发，所以也要修忏悔。修忏悔的时候呢，一个是事相上的忏悔，一个是空性理性上的忏悔。所以下面接下去啊，是给我们说明忏悔的方法啊，这个分为两部分来说明。说第一，忏悔的方法啊，说佛教当中所说的忏悔方法呢有很多种，概括起来不足三种。第一是做法忏。什么叫做法忏呢？是指借助戒律来说明忏悔。那我们现在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要忏悔，那这个就是做法忏。这个做法，法是什么意思呢？法那就是戒法。这个做法呢，就根据戒法里面的规定，半月半月大家聚在一起，我们要忏悔，做法忏。这个做法忏呢，是根据戒律的要求而来的。第二种是取向忏，或者是观想忏。那这个取向忏或者观想忏呢，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虽然不对着大众在一起发怒忏悔，我们也可以呢自己在佛像前面啊这个忏悔。这个佛像前面忏悔怎么忏呢？譬如说我们拜佛或者持咒啊，到了哪个时候我们在罪业算清净了呢？这里说取向啊，向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内向。如果大家不在大众前面忏悔，不在做法忏，你如果想要通过取向忏自己在佛像前面忏悔，忏到哪个时候啊，佛亲自现身，或者在忏悔的时候呢开始来摸顶，或者我们看到佛放大光明，有各种内向出现了，然后才知道这个罪业呢已经清醒了。这个情况就是取向忏。第二呢是我们括号里面是观相忏，也就是这意思，观察到这个佛的相好啊，各种律相出现了，我们才知道呢自己罪业清净了。那也就是我们如果在佛像前面自己在忏悔，他这个罪业清净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要各种的律相出现。所谓的律相就指的佛现身，或者看到佛放光，或者呢这个我们看到莲花啊，或者呢我们这个床身啊这个觉得心经脉打通掉了，或者呢发现啊一下子的这个菩提心就发出来的，那等等。那这个取向忏，我们能够看到佛菩萨现身，看到佛菩萨有光明发出来，一般情况之下呢，我们需要啊这个禅定的力量。所以下面说这个取向忏呢，只借助定法来烧来说明忏悔。大家有一点禅定力量呢，我们这个取观相啊，或者我们这个念阿弥陀佛或者念经，念得一心不乱， 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跟诸佛如来这个相感应，这个感应道交，我们就看到佛菩萨放光，或者看到佛菩萨性光。啊，说这个呢是这个趋向上。那我们这个做法忏啊，为什么不需要佛菩萨放光？我们直接能够忏悔自己业障的，那这个就是传承的问题。我们做法忏啊，虽然没有佛菩萨现身，因为我们这个出家人他是这个传承，代表三宝来这里的，证明我们的罪业，来做证明的。所以呢，虽然佛菩萨不现身，我们也能够消除罪业啊。那这个传承什么意思呢？我们上次讲过了，从释迦牟尼佛第一代传给迦叶，迦叶传给阿难，阿难传给摩天帝，摩天帝传给三那合修，三那合修传给这个优婆居多，那这样呢代代代代相传啊。所以我们这个传承的一个出家人住在那个地方，他是代表三宝的。大家想想看，把木头的刻起来做一个佛像，它都能代表佛，何况这出家才是活人啊，这个有界体的传承下来，它怎么不代表三宝呢？所以呢，我们这个做法忏的时候呢，纵然佛菩萨不现身，它是代表三宝来证明，说也能成为业障，但是它是有权性的。这个做法忏的是哪些罪也可以忏悔得了呢？如果是根本罪，忏悔不了的。如果犯了杀人、偷盗，国家的标准要枪毙的这个数字。第三个呢是这个犯了这个男女邪淫。第四个是大妄语，啊，说自己已经成阿罗汉了，或者说自己是看到了天人了等等。那这个四根本罪，做法上忏悔不了的。哎呀，那如果是取向上呢？取向上可以忏悔得了。我们如果犯了四根本罪，那通过取向上啊，如果这个拜佛啊，或者这个诵经啊，哦，如果真正的看到佛菩萨现身的，那这个时候说明你的罪业可以忏悔掉了。所以这里做的是借定法来说明忏悔。第三个是无声忏，无声忏啊，什么叫做无声呢？就是观一切法，我以这个也在定当中要开发智慧。我们观一切法呀，都是因缘和合，在因缘和合当中，生一些法的生起，也是这个五蕴的生起；一切法的灭掉，也是五蕴法的灭掉。所以在无蕴法当中的罪也好，福也好，它本身是了不可得的。我这样讲的大家可能是比较笼统哦。比如说，我这个身体是什么组合成的呀？无蕴。无蕴是什么呀？第一个是色蕴。色蕴是什么呀？地水火风。啊，然后身体还有一个部分什么呀？是精神，精神就分为宿想行识四蕴，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是四大跟四蕴组合成的。那你说在四大跟四蕴当中一的分开来，哪里有我？哪个是我？地大是我呢，还是水大是我？风大是我，还是火大是我？四大当中肯定找不到我的，因为我们死掉了之后，这个四大就不是我了，对不对？然后精神里边，大家认为呢？哦，这个感触是我，感触怎么是我呢？感触只是种感触而已。这个想是什么？是印象。我们眼睛一听，眼睛一看，耳朵一听，就留下一个印象。这个印象是不是我？也不是。这个速想行，行什么呢？行是心理的变化，一下子愤怒，一下子快乐，心里边的这个思维想来想去， 这个是不是我呀？这个也不是我，这是功能。第四个呢是事，就是我们的神事。这个事啊，第六意识或者第七识，这个事它只是起一个了别的作用。这个事是不是我，也不是我。人家说这个灵魂是我呀，你塑像形式不是我，灵魂是我呀。灵魂这个是怎么来的呀？灵魂是因为四大跟四运组合起来之后呢，产生了一种功能，自我。这个产生功能之后呢，就自我的执着，哦，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这个概念呢，是四大跟四运组合在一起之后呢，产生了一种错觉，产生了一种分别的作用，认为有个灵魂。这个怎么回事呢？就好像说我把木头啊、钉子经过木工老师这三者合在一起，就出现了一张桌子，就相当于呢我们这个精神跟物质啊，再加上父亲母学这三者合起来呢，出现了这个身体。然后这个木头、钉子、人工合起来出现这桌子之后呢，这个桌子可以放电脑、放杯子、放什么东西，产生了一个功能。这个相当于呢，父精母学再加上精神跟物质组合了之后，形成人的身体之后呢，产生了作用。我们这个作用能分别，能有记忆，能有想法，能有思维，这个作用就出来了啊。然后呢，这个思维里面认为呀，哦，有一个我。我们这个我执呢，有具身我执跟这个分别我执。我们这个分具身我执怎么来的呀？就是过去式的这个一直受到的教育啊，然后形成了这个习气，就放在第八那意识里边，就产生了具身我执。分别我执怎么来的呀？你看，我们从父母亲生下我们之后，到两岁三岁会讲话了，就告诉你啊、哦，这个小张、小李、小王，就告诉这个小孩子，你的名字叫张三，叫李四，啊、哦，然后这个告诉他，这个衣服是你的，这个杯子是你的，所以我们这个后听的分别我执从怎么整个什么地方来的呀？你从三岁的时候，父母亲就强化了你这个我执，大家现在明白了没有？本来小孩子不知道有个我执的，因为你不断的这个强化他，哦，你就是小王，你就是小王，所以呢，他就不断的接受这个信息，哦，我是小王，我是小王，我跟我所是这样来的呀，哦，这个杯子小王的，桌子小王的，这个身体是我，这个杯子是我所，或者说灵魂是我，这个身体是我所，身体是我所有的。所以啊，你看我们所有的执着是怎么来的呀？就是从虚妄的分别来。现在大家明白了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光修这个无声呐，本身这个四大跟四运，跟我们清净的自信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只是我们清净的自信呢，比这个无明一样，这个盖覆了之后呢，错误的把水当中的月亮啊认为是空中的月亮了，就是错误的把这个被无明盖覆出现的这个四大跟四运的假的东西，把它认为是真的自己的。所以大家要问，那我真的自己在哪里啊？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水当中月亮死死的执着了，他根本不知道还有空中月亮，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凡夫迷了之后呢，时时的执着这个假的东西就是我的，反而把真的东西在哪里呢？不知道了，看不到了。所以我们要看到真的东西，你首先要打破假的东西，所以啊，就无我观就这个原因啊。也就是说，让你心觉醒，水当中的月亮是假的，只是真的月亮影子，你才会知道空中有个真的月亮。这个概念大家不知道一下子能不能转得过来啊？所以我们这个修五声忏啊， 因为我们现在造罪也好，造福也好，多是在四大跟四愿的组合之下去干好事干坏事。那我们在观无生忏的时候呢，这个四大跟四愿本来是因缘和合的呀，哪里来的这个罪跟福呢？或者说这个父母亲还没有生我之前，这个身体是不存在的，我在哪里？然后百年之后我也死掉了，这个身体也不存在的，我在哪里？所谓的现在有我，或者是我现在做好事做坏事情，那只是因为有父精母血，再加上我们这个无始劫来的这个阿拉意识的功能，三者组合之下呢，出现了一个假象的我。既然是假象，本性了不可得呀。所以这个升起来的时候是无蕴法的升起，灭掉的时候是无蕴法的灭掉。在升起灭掉的里边，本来就没有一个所谓的真实自我。如果没有个真实的我的话呢，哪来的这个罪业呢？谁去承受罪业呢？谁去造罪业呢？那罪业不可得，同时福德也不可得啊，那这个就不正常。所以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罪业不可得，福业不可得，我们完全这个心呐，气落到清净平等真如实相当中去了。那这个一刹那呢，就把无量劫来的这个罪业也消除掉了，福报也不可得了。那就这个境界啊，就接触到了我们平等这个实际当中的究竟究竟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很快呢，这个功德就上来了。实际上我们知道了，福报罪业是不可消的。什么原因呢？罪业如果可消，福报也可消的。罪业是怎么来的？罪业是相等相对福报来的，因为有个福报，所以才呈现出一个罪业。反过来说，有个罪业才能对立出一个福报。那现在如果福报如果消，罪业消除掉了，福报也没有了呀。这个道理我们上次讲过多次，就像桌子一样，有上有下，我上如果没有了，下也当然没有了，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罪也好，福也好，那这个是我们凡夫的虚妄分别。真正悟落空性，悟落无生当中之后，那罪也不可得，福也不可得。那像这种理念呢，那多是无生忏的内容。那我这样讲呢，是讲个大概的啊。这个无生忏呢，我们里边啊还要推的，用四句来推。罪业是自己生的呢，还是这个离开自身是他生的呢？或者是自身他生共生的呢？还是自身他生离生呢？自身他生共生离生，横推竖推，最后呢推的这个罪业就没地方立脚之地，就正一下切落这个空气当中去了。如果详细讲应该这样讲的哈。所以这种这个无生忏悔呀，那必须是借助智慧，就是慧法，我们才明白这个无生忏的概念是怎么样。明白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要再接下去呢，那就在禅定当中啊，就观想了，最后呢，这个灭除了这个罪业。好，下面说呀，这个忏悔的方法这三种啊，一同大小乘一切乘法。这个大乘小乘里边呢，也多能做得通的。我们这个大乘里边也有做法上，不是说没有做法上啊。那有的人认为呢，第一种做法上属于小乘，后面这两种呢属于大乘的忏悔法啊，那这个也没关系。实际上都相通的啊，因为我们这个小乘里边呢，那也有这个无生呐，它这个空，它这个无生只是一个空。大乘里边的这个无生呢，它是包含有空有不二的，实际上呢都相通的啊。好了，我们下面呢是这个介绍啊， 做法忏是到底怎么回事啊？下面说做法忏呢，就是指初一十五半月诵戒，众生集合时向大众忏悔发怒心罪。那这段文字是我们来自于智者大师的这个资料里边，主要是针对出家人讲的啊，所以说是众生集合时向大众忏悔发怒心罪。那我们居士如果诵五戒的话，诵在家菩萨戒的话呢，那也是在大众心里忏悔的啊。广罗律宗所说是不反诵，那我们这个戒律里边，这个要向大众忏悔的时候呢，要先问这个解摩师啊，要问的啊，此中有没有忏悔的人呐、啊？等等，要白问的，要这个三次问了呢，你这个时候有人忏悔，那就出来忏悔；如果没人出来忏悔呢，那就大家共忏。那就我去做，我去做到多也干共忏三条啊。说这里呢，这个内容比较多，说这里说不想一讲的。那第二呢，这个取向忏啊，我们主要说取这个内向才知道罪业忏悔清净的，说什么取向忏。那取向忏的方法呢，是通过观想，这个观想啊，就去我们观想呢、啊，就是在定当中一心一意的这个观佛的相啊，这个观想这个佛的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通过这样的话呢，我们心一精进，这个可以把这个罪业啊把它忏悔掉啊，或者是诵经或者持名，这个诵经的话呢，大乘经典都可以，这个持名呢，观音菩萨、地藏菩萨、阿弥陀佛多行啊，这个持名，还有呢这个礼拜，我们这个一心一意的这个拜佛也行啊，等方法消除自己罪业。那怎样的知道自己已经消除罪业了呢？说在忏悔的过程当中，进到了种种内相，如佛来摩顶、进到光明等，可知罪业一灭。若不然，即使忏悔得意不广。这里给我们做个标准，取向忏的标准是什么呢？主要进到这个种种内相。如果还没有进到内相的话呢，当然功德是有的了，那戒律我们这个罪业还没清净，所以得到利益啊并不太大。所谓什么说进到了种种内相，就是罪已经灭了呢？实际上各种经典说法各有不同啊。有的说这个灭掉了，有的说还没灭掉。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那这个站的这个角度不一样的啊，而且破戒的轻重也有不同。所以罪业是否已被消灭也是不可下定论的。那我们说通过这个内向啊，是不是自己的罪业就灭掉了？这里为什么不可下定论呢？就是我们忏悔的目的你要得到禅定。那虽然我们这个罪业好像忏悔也进到内向了，我们禅定如果还没有开发，那说明我们还有遗留的这个罪业还没清净。因为这个佛总是慈悲的，我们在忏悔的过程当中给我们一点感应，那我们这个信心啊那就会增加了。如果忏悔个大半天什么因子都没有，你觉得哎呀这个可能是不通了、就不想忏悔下去了。如果梦到里面种种内向、看到这个佛的光明、你的这个忏悔呀、一心一意，那这个信心就更具足了，更增上了。所以这里说这个是不是灭掉了呢？那不可下定论。那总的来说，心中所显现的内向啊，大概有四种。我们这个内向啊，第一种梦中所行之相，梦中所看到的，我们这个有时候这个忏悔的时候，或者是梦里边梦到啊这个佛来摩顶， 或者梦里面梦到呢佛菩萨给自己讲经说法，或者梦里梦到呢口吐黑气，口吐恶物，那这个是梦里面看到的内容。我们根据这个很多的这个出家者啊，他们这个修行用功啊，我们真正的认真忏悔的时候，在梦里面梦到像这样的情况呢，还是比较多的。你如果勇猛去修，就会梦到自己，哎呀，这个嘴巴里吐黑气，啊，或者是这个梦到呢，这个佛菩萨在讲经说法，这个都有的，啊，这个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在用心行道的过程当中，听到空中有声音，或者进到奇的景象，以及进到灵类之下。我们在这个用心行道过程当中，听到空中有声音呢，那这个也我们在资料里面看到也很多啊。有一个这个居士在家里面一心一的去拜地藏菩萨名号，拜地藏菩萨像，他就听到空中声音告诉他说，他儿子在某年某月干什么了，后来果然是这样，说明这个就得到感应啊。或者看到奇的景象呢，当时智者大师在天台上讲经的时候，有两个这个护法居士，他一心一的去这个智者大师那里听经闻法，他当时在讲堂里边出来的时候呢，就看到对面啊，这个彩虹里边架了一条桥，有很多的罗汉呢从桥上啊这个进来，到了这个法堂里边去，说像这些呢都是奇的景象啊。进到这个灵类之相啊，那就是这个佛菩萨这个直接现身空中，或者直接看到放光，那不是梦中的了啊，这个是在日常的这个行道过程当中，这个是并不定位的。第三种呢，或者禅定当中进到了上相、二相、护戒相、持戒相等。这个定当中看到上相呢，就看到自己过去曾经干过什么事情，在禅定当中现出来的。我们这个有个居士，他是一心一的念佛，有一次念佛念着念着呢，一下子呢就看到了他的几个儿子，有一个儿子给他三生都给他当儿子，有个儿子的寝室也给他当过儿子，因为古人对这个父母亲孝顺，这个对父母亲感情也很深，所以他们这个两母子发愿呐，我下辈子还要给你当儿子，啊，那这个是进到这个上相各种行为有啊。进到了这个恶相，你看在禅定当中啊，这个现出来自己曾经干过这个坏事情，或者看到别人这个做过坏事情。我们根据那个《高僧传》里面记载啊，有一次那个出家人啊，他师父就告诉他弟子，他说你这次呢就不能下山了，你下山的话你肯定这个腿会断掉的。他就不听，后来这个弟子下山去了，下山这个多没事，重新到山上去的时候呢，这个半路上啊有一个砍柴的这个樵夫啊，这个肩膀上啊背了一条树木，他从山上往下，然后这个出家人办了事情呢，这个要到山上去，然后这个山上往下面走的这个财夫啊樵夫呢，不小心这个脚绊了一下呢，这个肩膀上的这个木头啊一下子戳到这个出家人的大腿上，突然对就这个出家人这个腿就断掉了。然后呢这个砍柴的人这个樵夫啊把这个出家人扶到这个寺庙里面，他这个徒弟就问师傅，他说你什么原因知道我这个腿断掉了呢？ 他说我在场地当中啊，就看到你过去呢，这个不小心呢，把一个鸡腿呀、啊，你用脚把它震断掉了。说这个鸡呢，后来这个投胎当人啊，这现在呢，你过去是不小心啊，这个误伤啊，把这个鸡这个腿用脚把它震断掉了，才断掉了。说现在人家呢，也是这个不小心，这个绊了一下，这个木头把你这个腿打断掉了。那这个是因果，这个因果报应啊，这个你要怪不得他。所以我们这个佛教里所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无心还有无心报。那请辈子这个人，那这个他的弟子，这个把这个鸡腿呀、啊，把鸡的腿用脚把它踩断掉了，他不小心踩断掉了，不是故意的。他这辈子这个果报的时候呢，也是人家不小心这个绊了一脚，这个木头把他腿给弄断掉了。哈哈。所以这里呢说这个初心恶相啊，当然自己也有，别人也有啊、哦。还有呢这个瓦解相，这个瓦解相是怎么回事呢？有个这个出家人在打坐的时候，每一次一落定，就看到了呀，这一座银山遮在他前面，挡在他前面，他这个禅定就修不上去。后来出定之后，他就想呐、啊。哎呀，怎么回事呢？他说我怎么会这个每一次一打坐就出去营山呢？后来他突然想起来了，有一次到厨房里边，因为这个可能是拉肚子啊，或者是感冒啊，什么原因，到厨房里边呢拿了一小把盐，放在自己里边泡水喝下去了。我们这个佛教的戒律呢，你这个盐巴这个东西虽然是少少的，但是这个寺庙不是私人所有，它是僧团所有。你如果需要银巴的话，你只要跟负责人讲一下，拿过来就可以了，没关系的。问题是，他当时认为呢，这个银巴一点点没关系，不需要跟负责人讲，他自己私下拿来的。你这个是私下拿来的，不问者道也。哈哈哈，你没有问的话，你拿过来你就说道了。所以他这一打坐的时候呢，他每一次啊，这个一出现这个银山，是因为呀、啊。这个银巴拿过来之后两三拧了，这个利息算进去啊，这个翻倍翻倍翻倍，就是说第一天拿了一撮这个银巴，24个小时没有还过去，翻了一倍，翻了一倍之后，第二天又过来这一天又翻了一倍，这个利息生利息，利息生利息，本来一点点的这个银巴呀，后来呢，你看在订单中就发现了一座银山堆在那里。后来这个出家人这个突然想到这个事情，哦哟，心里很紧张啊，好，赶快的把自己该有的东西卖掉了，卖掉了之后，这个买了很多银巴呢，送到这个禅坐里边，后来一打坐，这个银巴就没有了，这个就怎么样，在定当中的这个瓦解相，啊、哦，它是发出来，还有呢这个持戒相，这个是好的，哎呀，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越不修行，然后你感应就越没有，你越是修行，就一点点的错误啊，就会引起很大的障碍。这个道理呢，我上次也讲过了。在农村里边，你本来就是无赖，你干了最多的坏事情，没人讲你，大家懒得讲，不想讲。你若本身是乖乖孩子，哎呀，稍微做了小事情，这个人提醒他，那也提醒他，这个人讲他，那人讲他了，整个人就特别多。还有一个穿衣服，这个白的衣服啊，稍微一点点黑的点上去，大家看得很清楚。你如果本身就是穿的黑衣服，这个墨水放的最多，人家也看不出来。所以我们说，你是越修行的时候呢，纵然犯了一点点罪业，这个障碍就会出来所以对这些道理，我们也需要经过学习，你才会明白这些道理。不然的话，有的人怎么说呀？啊，他说我天天拜佛啊，这个才刚刚犯了一点点小事情，你看这个因果就来了。人家吃酒喝肉无恶不作，品行很好，大家听听，是不是世俗当中有一句是不是经常这样讲？他说师傅啊，他说我天天拜佛了，学佛学了10年了20年了，吃肉吃了20年10年了，但是我也不怎么发财。人家他是从来不烧香不点不拜佛，他家里好好的。有很多居士都这样埋怨，是不是啊？
他不知道这个因果的道理，你看这个他现在这个造恶的话，他得了发财那很正常啊。佛教说的是因缘论啊，我们说果报，果报还加上因缘啊，因缘果报。他这个该发财的这个条件造成了，他让他先发财，但是这个条件灭掉了之后，因果成熟的时候，到时候他就果报了。我们现在学佛，虽然说拜佛啊什么的，你做了很多功德，这个不能这个平安顺利，因为我们过去的这个业的种子成熟了，你一下子转不过来的。就像我上次讲的，你生米煮成了熟饭啊，这个已经是现实的问题了，你不是一下子能改得过来的，你要重新培养新的种子，才能够开出好的开花结果。所以我们只要懂得因果道理，自然就明白这件事情了啊。那纵然一辈子做好事情，也不一定一辈子得到好果报。什么原因呢？佛教里面讲的是因缘论啊。你还如果得到果报的话，必须是具备条件，你这个条件还没成熟，你虽然干了一辈子的好事，他不一定会得到果报。这个道理呢，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就像这个种子，这个西瓜籽，西瓜籽虽然有了，就相当于因虽然有了，如果没有泥巴、水分、阳光，你这个西瓜籽放在一两年，它不可能会结果。有了这个好的种子，你必须要配上泥巴、阳光、水分、肥料，你这个才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们做好事，因是有了。得到好的果报，这个条件还没成熟，所以有的人条件还没成熟，可能一辈子，有的两辈子，所以因果通于三世，就这个道理。哎呀，这个一讲那个又很多了，我讲错。所以这里说的这个二界相、持界相啊，为什么说你看这个出家人只拿了一点点银巴，这个打坐的时候就信出这么一堆的银山啊、哦，那就是这个原因。哎，好了，这个是第三啊，第三种这个内相。第四种，内证种种法门，道心获得开发。内证啊，是从自己身体身心之内就能够证悟释迦牟尼佛所讲的种种法门。种种法门，比如说我们三昧，三昧有很多三昧啊，有这个无愿三昧，有无相三昧，有无作三昧，有空三昧。这个小乘礼宾来说的叫上三昧。那大乘礼宾有很多三昧，这个譬如自性清净三昧啊、哦，这个人影三昧等等，这内证种种法门，证得禅定，而且呢，道心获得开发，或者是声闻道心，或者是圆觉道心，或者是菩萨道心。一下子呢获得开发了，就说明啊我们这个罪业呢就消了。说这个内相呢，你看有这个四种的不同啊。哎，下面说，以上所说只是放，只是随放界的轻重来判断，也是不可下定论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四种内相啊，有的可能出现，有的不可能出现啊，那这个是根据我们这个放界的轻重来判断，它也不是一定有这样的标准。那为什么说会有不能说以这个为标准呢？因为此中说性境界或是天魔化作，邪正难辨。说大家那不可不要呢，这个纯粹的就是以这个四种的内相作为金科玉律，那也不是的。因为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无始劫来的冤家债主可能会过来障碍我们啊，给我们造成假象，稍微拜佛拜一下，哎呦，梦当中看到佛了，这个不一定是佛啊，这个可能是天魔外道故意过来扰乱，这个制造这个假象来蒙蔽你，让你生，让我们心里面升起我慢，升起功高，我慢功高是你根本烦恼之一，这个生死了不了的，大家知道的啊。那学到这里，大家就稍微有点理解了。说这个禅定能够开发，或者修行能够成就，它绝对不是一种 一因一缘，而是啊这个妄的双赢啊，有这个各种因缘和合。你看我们要把这些知识你多期要掌握，这样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你才会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我们才不会有自我这个骄傲的心，或者自满的心就不会有了。那既然这个所行的境界是听谋化作邪真难病，所以修行者在最初忏悔的时候呢，必须要清净善知识，那必须要清净啊，知道善知识。为什么我们需要清净知道善知识呢？人家是过来人啊，那我们这个从祖师的传承上来，上一代的传下来，他有个分别的能力，我们告诉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个新的医生啊，要问那个老医生，这个病症到底怎么回事，老医生又老经验，所以啊要清净这个善知识。下面说，从观想忏悔正确的原则来说，这个行者只是用心行道，功夫到了境界自然兴起，以此为标准进行判断，就能知道罪业是否已被消灭。那我们这段很重要，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这个观想忏悔也好，持名念佛也好，你只管念下去啊，出现各种内向啊，好的坏的你都不去管它，那这个功夫成熟了之后呢，境界自然兴起，那这就可以了。不是说我们心里边特别的这个修了三听修了四听，迫不得已的希望听听睁着眼睛看，睁大眼睛看，哎呀这个佛哪个姓僧呢，哦，佛哪个是来过来谋目的呢，那你麻烦就大了。所以在我们这个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你不要去希望得到感应，只管自己修下去就行了。所以说这个境界啊自然兴起，以此为标准进行判断。如果在禅定当中心存境界，心生令着，即会一生无事。这个心存境界啊，心里边就希望有这个境界出现啊，这个第一。第二呢，这些好的境界出现了之后，心里面贪恋着，贪着这个境界。贪着境界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在这打坐在忏悔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佛来现身了，然后呢这个我们第二次打坐的时候就一直希望啊，哎呀昨天看到这个佛像，今天怎么没有看到呢，希望他这个再能看到，或者看到了之后，哦呦他觉得这个非常好啊，那这种心态多容易啊会生魔障的事情，障碍我们这个禅定啊不能开发。好了，那这个呢是趋向障啊。第三个是无称障，这个无称障法到底怎么回事呢？即指观一切法无不是空。那为什么要观一切法这个全部都是空的呢？为什么是观一切法无不是空呢？因为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的，在因缘和合的法当中没有一法是独立的，这个法的性体多是法跟法之间的互相依靠，然后呈现出了一种假象。实际上这个在假象的背后没有一个法是独立的，没一个法是真实的，所以这个要观一切法无不是空啊。这个一切法是包括精神也包括物质，所以呢不单单罪业是空，连福德也是空。因为这个罪业是因缘和合的，福德也是因缘和合的呀，如果罪业是空的话，福德当然也空了。所以我们在观一切法都是缘起性空的时候呢，那当然 就无有可得了，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认为是有的啊，因为一切法都是缘起。说这个五声赞呐、我们根据《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当中说的，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这个所有的罪业跟烦恼的障碍，就像大海一样的这么多，实际上是怎么来的呢？根本是没有的，多是由我们错误颠倒的妄想而生的。哎呦，认为我现在罪业很大，认为我福报很大，凡夫妄想分别颠倒而生。是怎样是真正忏悔呢？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实相是什么呀？那就是一切法缘即性空。这个一切缘即性空是一切诸法的真实之相。既然一切法是空呢，终罪如消露，慧日能消除。这个各种罪业，就比如霜露之多，智慧的太阳一出来呀，就能够一下子消除掉了。啊，这个表示呢，我们如果是光一切法缘起是空的，这个智慧一照啊，就实在没有一法可得，就像太阳一照，所有的露水消除掉了一样。是故自诚心忏悔六情根啊，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所以我们要自诚的心啊，要忏悔呢我们的这个六根。这个六根为什么成为六情根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会让我们产生感情，会产生这个情欲，所以成为六情根，那就这个意思啊。下面说，行人修五声忏时，这个还需要具足哪些条件呢？在静坐当中发起大悲心，灵明于一切。大悲心什么意思呀？悲能拔苦。发起大悲心呢，我们在修五声忏的时候，不是单单为了自己，我要罪业清净，而且我要发起这个为了一切众生能够离苦这种心。他不是说为了自己一个人修行，而是让众生多能够离苦得乐，这个是大悲心啊。这个怜悯一切呀，怜悯一切众生呢，陷落生死苦海当中，正在受苦，所以我要拔除他们的苦。这个是对友情来说啊。那对本体上来说呢，生生通达一切罪恶的本源，本来是空。我们这个众生之所以下堕地狱恶鬼畜生道，那就是因为呀、他没有通达一些罪业的本源，不知道罪业本来是空啊。之所以这个情况啊不能通达的原因呢，就是众生不善思维，妄之有为而起无明，他没有善巧的去思维思考这些问题，一切法本来是因缘而合啊，虚妄的执着有一个东西的存在，认为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财色名食睡都真实的，以这个原因呢起了无明颠倒的心，以及贪爱嗔恚，从此三毒广造一切罪业。我们这个罪业是怎么来的？因为贪爱的原因，我们去杀生屠刀邪淫妄语；因为嗔恨的原因，我们去杀生屠刀邪淫妄语啊，或者是愚痴的原因，我们去屠刀邪淫这个妄语杀生。这个无明就是愚痴啊啊！所以一切罪业都是从贪嗔痴三毒而来。那我们修无声忏，首先要明白这个道理：一切罪业从贪嗔痴来的。一切罪业既然从这个一念不了解而产生这个愚痴、嗔恚、贪爱而生的啊，这个无明心啊，那就是包括这个三毒，那就是我们的 这个贪心嗔恨愚痴也好，总的来说是一念之心啊。所以这里说的一切罪业即从一念不了无明心而生的，若欲除灭，但当反观之心从何处起。我们反过来，既然说一切罪业从心里面生起来的，现在我们观这个心，这个心从哪里来呢？若在过去，过去一灭，一灭之法再无所有。这个我们的一念心啊，这个心一生起来的刹那已经成为过去了，成为过去的法，那就没有了呀啊！所以说无所有法不可称为心。那这个心不在过去在哪里呢？若在未来，未来未知，未知之法即是不由，不由之法也无此心。那我们这个一念心啊，过去的心生起来就灭掉了，这个未来的心还没升起，没有升起就没有这个心啊啊！哎呀，说这个不由之法本来是没有的东西，怎么是有这个心呢？也没这个心。那如果不在过去，不在未来，是不是在现在呢？如果在现在，现在之中刹那不住，无住相中心不可得。那为什么说我们现在这个心是刹那不住的呢？我们没有禅定的基础啊，我们觉得自己的这个心啊是永远只是一个的。实际上我们的心事是怎么回事呢？它是生灭生灭生灭。我们上次讲过了，打一个当值，这个这么短的时间，我们的这个心啊已经是有900个生灭，不是9万个生灭了，这么快。我们这个凡夫不知道，以为自己心是永恒的，实际上心是生刹那生灭的啊。就像我们看到这个电灯，当我们看到这个灯光的时候，你以为是永远点着的，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一刹那，这个灯光已经过去了，不是这个光了。什么原因啊？因为这个光是靠后面的电源源源不断的补充上去，产生了这个电波，发现了这个光亮啊。本身这个我们看到前面这个光性已经不是这个前面光性了，是后面补进来的了。但是我们这个凡夫眼睛这个引力不够啊，要觉得这个灯光就永远亮着，实际上这个光已经不是那个光了。好，我们这个心也是这样，觉得自己的心呢是永远这个是这个相续在一起的，灵这个相续的是这个永恒的，实际上不是。说这里说心在之中刹那不住，这个无住相中心不可得。既然是这个没有停留的，这个心没有停留的，停留就是过去了，过去已经过去了，跟我们没关系了。未来的话，未来也没有。你所谓的现在的话，现在只是种假的概念，哪有什么现在呀？在我们动起念头说现在的时候，这个现在已经变成过去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无相当中心不可得。那好了，这样去推的话，大家就明白了。既然说我们所有的杀生偷盗是来自于内在贪嗔痴，贪嗔痴又来自于这个一念之心，这个一念之心是根本，心在哪里？过去已灭，未来未至，现在不住，那就是过去心不可得，现在不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如果说这个根本的心都没有，从心而生起的法，那更加就没有了。我们成语里面经常讲的啊、哦，这个皮之不在呀，这个毛在哪里呢？这个毛是依附在皮上的，现在皮都没有了，那毛在哪里就没有了。所以一切法都一心而起，心不可得，那法当然就不可得了。这个不可得法当中哪有罪业跟福报呢？如果没有罪业福报的话呢，那就清净了呀。好了，这个是无称唱的这个底等意思啊，那下面呢就还有详细的再一直这样推下去，这个到底这个罪在哪里啊？这个内容呢比较长了，现在时间到了，那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里，好，下课。